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于5月16号开幕了，将持续到6月9日闭幕。有来自86个国家的410部电影参加本次电影节，并角逐金太空针奖。其中包括147部重点推荐电影，加上4部秘密电影、71部纪录片、12部资料电影和176部短片。今年中国大陆有4部，台湾有4部，香港有2部电影，共10部华语电影参加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欢迎广大朋友们前往观影。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作为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指定中文报道媒体，将全方位报道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特别是10部参展的华语电影，欢迎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今日有幸约到来自香港的导演赵崇基先生，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为本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带来的电影《中英街一号》。首先欢迎赵导，您先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赵崇基导演，很高兴在这边跟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可以聊聊天，这样。
谢谢您。所以不仅是导演，您也是此片《中英街一号》的出品人、监制、编剧。我首先想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哈，赵崇基先生是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文学学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是资深的香港电影制作人，曾指导过18部电影作品，当中屡获殊荣。最新的作品，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中英街一号》，荣获大阪亚洲电影节最佳电影。那么赵导的电影，我有查一些资料，包括有1997年《三个受伤的警察》，其中的演员郑则仕荣获了1997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该电影亦获同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选为10大香港电影之一。还有2001年的《天有眼》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以及东京新作家主义影展。还有2007年的电影叫《夜明》，获得金马奖提名，角逐最佳造型设计。演员赵文轩于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最受关注男演员奖，演员吴越则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还有2011年的《英雄喋血》获得第3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2016年赵导监制的《一念无名》也获奖众多。从事电影制作之前呢，早就于1980年代投入了电视制作行业，及至1990年间共导演了超过30部电视剧及电视电影。那么这么多的介绍哈，我想问一下赵导，当初为什么选择做电影？然后您做了这么多的电影，您觉得电影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喜欢的是文学，我才去那个
外国语文学系，
对，就念现代文学。因为我那个时候80年代也想过要去北京念文学的，因为念文学我那个时候喜欢中国文学，然后就想要念文学当然要去大陆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开放给那个所谓我们那个时候叫侨生嘛，就没有开放给我们去。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很多小说啊什么的，都是在台大外文系的毕业的那些老师写的，然后好像王文兴啊、白先勇啊，他们都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所以就后来都选就想到啊，要不去台大念这样子。好，我觉得那个文学的训练呢，我觉得对电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训练文学之后，本来文学就是你要讲故事，或者说你看很多小说也是讲故事。然后我是一边念的时候，又那个时候很喜欢看电影， 然后我也在台大做，算是当了当年侨生的第一个当了那个台大电影社的社长。然后就那个时候是刚好是侯绍贤跟杨德昌他们那个所谓新浪潮电影起来的时候，然后就接触了很多有关电影的事。然后也是因为平常不上课啊，就算有些时候翘课也跑去看电影，看在那个电影图书馆，台湾有一个电影图书馆，是所有的那些比较所谓经典电影他都能看到。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把所有的那个世界过道啊什么电影都把它啃下去，这样懂不懂？
所以看了很多，
对，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就觉得，我本来也喜欢写东西，但是就觉得好像电影那种用影像来讲故事的那个力量可能会更大。
嗯，
然后所以后来呢就一直在那个课余的时间就已经开始拍一些短片。然后回到香港呢，我有本来想过要继续念那个硕士，后来人家告诉我，哎，如果你喜欢拍东西，事实也不需要再念下去了，就觉得你就干脆去试看在电影电视那边去发展。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也是电影香港电视的一个黄金时代，然后我就结果就进了电视台，然后就从电视台开始这样。
那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电影带给了你什么呢？一种力量，一种信念，
嗯，
或是什么？
其实我是一直都是比较算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
嗯，
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习惯，就是很多年都是每一天不看完报纸呢就睡不好的，就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是
很好的习惯，
对，都是把那天的报纸看完，然后就也不只是看香港的新闻，也看一下世界的新闻。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你不能对旁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一无所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笨的人那种感觉。然后就所以呢，我觉得拍电影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你要研制，我觉得也不是一定要研制的问题，就是你看到旁边发生很多事情，
嗯，
或是你对人生有些看法，你就很自然会放在你的电影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
所以电影源于生活，
对对，我觉得，所以导演骗不了人家的，你拍的电影，就你什么样的导演就拍什么样的电影出来，我觉得很少是，嗯，不管你多。你是一个很虚伪的人，你拍的出来的电影就很虚伪。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你很难去，就那个，我觉得一个导演就是你的作品很容易就，如果你能看的人都能够看出这个人到底他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观跟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
所以通过一部电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背后的导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嗯嗯，我也认同。曾经我采访过一个电影学博士，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问他电影是什么，他突然问我，你觉得电影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想了一想，我说我觉得电影是一本流动的书。所以就应和了刚才您说的，您说您也喜欢读书，喜欢写一些东西，但是您觉得影像的这个东西可能更加流动，更加生动一些。我现在突然我看到外面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采访，然后我看到窗子的外面，特别想问赵导一个问题。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看您站在这儿，然后就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刚才您在想什么呢？有在想什么吗？有什么新的想法？有在想起某部电影或者什么吗？突然想问一下。
就是我本来就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一个人，
嗯，
就是很就是我也是很喜欢一个人去旅游的人。
是第一次来西雅图吗？
西雅图是，就是美国来了很多次，但是没有来过西雅图。
嗯，
好，所以我就觉得你到每一个城市你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不只是看着它的风景，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它自己的性格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去每一个地方我都比较习惯，就是哎，我就希望多了解那个城市的性格是怎么样。吃东西也是去当地的东西，因为你去了别的国家，去了去旅，尤其是去旅游呢，才 多少天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尝尝人家的东西，就是还是要去找一个北京饭店，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吃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旅游就是只是就看，常常会坐在那个街道旁边有一些椅子，什么就什么都不用坐，就坐在那边看看人啊，看看那个房子啊，看看他们那种，我觉得就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是的，这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吧。
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赵导来是5月23日号到西雅图吗？
我才到了，其实今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那我再多问一点点。那通过这几天您的感觉，您觉得西雅图的这个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
我是觉得它算是一个就是挺 multicultural 的一个城市。就是当然我觉得美国有很多城市都有这种特点，或者说加拿大也有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西雅图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习惯对着不同种族的人去打招呼，他们不会说，就是根本已经过了那种好奇，或者说更不要说我没有感受到他们就是觉得在种族上会分得很清楚，你是中国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亚洲来的，你怎么样？因为他们是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就是你会感觉到这边的人都是很友善的，但那种友善不是说只是一些表面很虚伪的东西，他们就很习惯对着不同的人，他不会因为你不同，跟他们不同，他们就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反正你说城市的外貌，我不会觉得特别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可能我也去过很多美国的城市，我说去了很多世界很多大城市，我都觉得不会分别很大这样。
您很厉害，您的感觉很准。谢谢。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说一下这部电影吧。中英街一号哈，我看的时候哇哦，因为整部影片都是黑白色调的，那我想它代表着过去那一份历史的沉重感吧，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种压抑的情绪。但是这个电影又分为两部分，那在这儿请赵导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什么。
是黑白那个东西，是本来我先说黑白那个部分，就是本来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考虑，因为我们的拿到的预算很少很少，然后你要拍60年代的香港，有很多很多景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在那个预算里面不可能做出来的。好，所以那个美术指导就跟我说，要不要尝试拍一个黑白？
所以有预算的原因，
因为黑白你就是比较容易接丑吧，可能是这样子。好，我想了很久，就觉得不能只是因为接丑这个原因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连现代那部分都是黑白，因为我觉得黑白不只是一种很 stereotype 的说什么要那个历史的东西，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就现代就变成彩色了，我没有必要。对，所以我就故意是两个部分都黑白，但是在我们在那个调色的时候就有两部分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那种黑白的那种质感有点不一样，
那种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感觉到？其实我在观影的时候，我在想，哦，之后应该是彩色了吧？但是它也没有。
对，因为我觉得那种比较，也不第一就是不想是一种很俗套的东西，就是啊，到那边要变成彩色。另外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象征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香港是。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是很容易，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就有一些是黑白不分，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变成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那种，
非黑即白的那种。
对，他们会因为立场的问题，就是觉得就变成是所有东西都是黑的，要不所有东西都是白
的。您的意思他们没有灰色，他们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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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黑白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它的那种意义在里面。
了解了解。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吧，它分为两个部分。
其实
是两个事件。
其实我这个电影是我是想拍给年轻人看的，因为本来找我拍这个电影的人是一个老人家，他就现在六十几岁了吧，也不算很老，但是他是因为经历过六七的时候，他算是其中一个
年轻人，
那个时候的所谓政治犯。
嗯，
他是当年的那个所谓 young prisoner 吧，我们叫 YP 仔，就是当年他就是一个十几岁的时候，十六岁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包包里面放了一些就是他们叫自己做反应矿爆的一些什么什么资料的时候，就被警察抓住，就坐了两年牢。然后他就一直很不甘心，然后现在老了，就五十年了嘛，过去了，他就有一些钱，然后他就希望，他就找到我来说，希望拍一部有关六七的电影。然后我就听了很多他们的故事，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想法我不是很认同，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是那个事情是很值得去拍的，因为香港的电影没有一部曾经就是全面去写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因为那页是香港很重要的历史，虽然是英国政府、北京政府、香港政府都不愿意去多提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做，然后我就后来我就答应了他去做，没有，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犹豫，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2011年吧，
2011年，
对，很多都八年前了。然后他就，但是因为预算的问题啊，剧本的问题啊，一直在写，一直在改，然后就搞了很多年。然后那个时候中间香港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很多不同
的
社会，对，社会运动就一直发生，就包括皇后码头的事情啊，或者说菜园圈一些那个土地的问题啊，然后就很多那种 social movement 一直在香港在酝酿，在酝酿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就最大的一次当然是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所以最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在重复，但是历史好像在重复，但是又很不一样，那个背景很不一样，就是包括就是两个年代都好像有些年轻人跑到街头上面，他们都说自己去对一些社会的不公平，他们提出他们的看法，然后结果也是变成一个被镇压的一个东西。好，我就看出有些东西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些地方是有点像的，但是其实它的背景跟那个意识形态呀，很多东西都很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把现代那部分也放进去，就不只拍一个，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拍一个六七的东西，我觉得
太单调，
对，也有那个很多纪录片已经拍过了，没有必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两个加起来会更有意义一点，
非常有意义。在我看的时候，像一种对比，他们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是那么的不同。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主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年轻人的不同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或者说他们那种对社会不公平引起的一种。他们的那种 passion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是被利用的，有一些呢是被辜负掉的。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两个年代的东西摆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个对象拍的对象就是年轻人。另外一点就是一个香港人的身份的那个问题。就这两个是最大的那个题目在背后，在因为你溜去的时候，香港也是因为香港人也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不想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人他的表面的一个理由就说哦，不想做一个殖民地的人，然后他就觉得殖民地是二等公民什么的了，然后所以他们就说自己是爱国的，所以才有反应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好，到了现代，其实。 更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想做一个中国人，他们就觉得对中国政府很不满意，他们就对香港人的身份更认同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两个东西加起来，你会看出有很有趣的一个所谓，我觉得是一个 irony 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
这部电影是会让人深思的。
嗯。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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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刚才赵导说的这些话让我想到了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那个女孩她问妈妈，她说爸爸现在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呀？
嗯，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现阶段可能当时很难说这件事情是对呀或是错呀。她妈妈的回答很好，她妈妈说有些事情现在是看不到对错的。
嗯，
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一部电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关于香港的6·7暴动事件。其实啊，在这个之前我也是不知道这个事件的。所以我通过这部电影，我学习，我了解到了这两个事件，了解到了一些故事，然后还知道了沙头角这个地点。我去查呀，沙头角是哪里啊？然后中英街一号在哪里啊？然后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哈，香港的6·7暴动事件，三位年轻人参与其中的故事。事件发生在中港边界地区沙头角。6·7暴动也称为1967年香港左派暴乱，是以香港一场因为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激化，并受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极端思潮的影响，以及澳门123事件影响的香港亲共人士对抗香港政府的暴动，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吧。事件从1967年5月6号开始，到同年的12月基本结束，其由最初的工人运动、反港英政府示威演变成后来的恐怖主义及炸弹袭击平民等行动。赵导提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说香港6·7暴动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在大陆取代中华民国政权后香港唯一的左派暴动。 所以这个电影，谢谢您拍了这样一部电影哈，把这个历史展现给我们。那第二部分是将时间推至到50多年以后，然后整个的黑白色调呢，两部分是有一些不同。故事同样发生在中港边界的沙头角，讲述了在这里三位纠结于为香港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年轻人，与在第一部分经历过六七暴动的一位老年人叫涌泉伯，他们之间命运互相交叠影响的故事。那我问一下赵导，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吗？
对，
我还在想，难道您是沙头角的孩子吗？所以对这段历史很有情结，您是受人之托，刚才您讲过拍的这部电影。中英街一号位于哪里呢？开始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去查了一下，它位于深圳市的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所辖的沙头角镇内，所以那个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当时
你60年代两边都不会很，都当然很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时候像，因为我其实你如果你查资料的话，你应该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一个
牌，一个石碑吗？
不是，那个就是在那个中英界的那个地方，其实中英界就是一个刚好隔住那个中港两地的一条街，然后你跨过那条街，等于就已经到了中国，在另外一条街就是香港。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张照片，就是有两个警察站在那边，一个就是英国的警察，就是当时的香港都是英国警察，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公安警察吧，就是两个人就站在那边，你看着我看着你，因为他们就是守着两边的地方，但是两个都不能过去，然后中间有一条狗就在中间走过，那条狗只有那条狗是自由的，两边都可以走，但是他两个就等于就是那个地方就很有象征的意味，到现在还是一样，是一个禁区里面的禁区，就是一般人是不能去的，你住在那边可以在自由出入，但是你还需要一个所谓身份证明啊那种，然后我们要去也是要申请了一大堆东西才能去看，结果他也不让我去拍，所以我也是在找别的地方来，就是在电影里面有些地方也是用电影的手法来呈现出来这样。
所以我们说中英街一号不是所有的镜头都是在那里拍的，
对，不是，
很多电影都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它是一个挺敏感的，当然现在已经。我觉得那种敏感程度不像以前了，
是的，
因为以前你等于是，以前很多大陆也有很多人要偷渡到香港，如果你不敏感的话，不守得好的话，随时一跨过去就是香港了。然后现在都变成一条很讽刺的，变成一个卖水货的那条街。
现在已经挺现代化了，
就是两边都是当然都现代化了，但是那整条街都在卖那些水货什么一粒的多，我看到一大堆在那边买，所以我就觉得，你从那条街里都看到，其实两个地方的关系跟整个中国跟香港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那这部电影您提了是2011年开始受人之托要打算拍摄，是哪年拍完的呢？
我拍完是2017年吧，就2018年的时候。就去大阪电影节的是3月吧，好像是，就对，在那个时候在大阪首映。
然后那这次也是北美的首映吗？
算，因为之前我去了大概有10几个电影节吧。然后中间有亚洲跟欧洲，也有美洲是加拿大，我们有去温哥华那个电影节。
哦，加拿大。
但是在美国是第一次，
是首映。我们来说一下这三位演员哈，三位主演，他们在第一部分有演，然后第二部分他们同样又有来演。在这个挑选三位演员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要求吗？对演员是怎么来挑选这些演员的？
其实我们就是我一直当然就在演技上面，大家每个导演都有他的要求吧。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那些演员，就是比较有创作力的一些演员。好，但是在这个电影要找演员的时候，当时是挺困难的，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材，也算是一个政治的电影，他们很多人眼中的政治电影。 而且1967年的事情跟那个雨伞运动的事情，对那个对中国政府来说，当然是都是不可能去拍的一些题材来的，两种题材都是一些敏感的题材。然后结果我找演员的时候，就很多演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敢去演，不敢去借这个电影，因为他会怕，因为现在你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主要的市场都是中国大陆，
嗯，
然后又你没有了那个市场，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影响，就主要就是一些很实际的原因，这样子也是一些很功利的原因，所以。我找过很多就是所谓 up and coming 的一些年轻演员，香港的，他们有些都不敢去，虽然他们看完剧本都觉得，因为你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可以演、嗯、可以发挥的一个角色，但是很多都跟我说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是真的不好意思不敢去拍，他们怕拍了之后就不能回大陆了，这样子。
那这三位演员还蛮有勇气的，他们都是香港本土的演员、
嗯、不是，那个两个男的是香港本土、
哦、
他们也有参与一些社会运动、
哦、
然后女的那个其实不是香港，她是马来西亚来的，
哦，
廖子瑜，她本身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但是她前几年就已经来了香港发展，我就觉得他演的戏都不错，所以后来就找了他，他也很一看了剧本就说很想演这样子、
嗯、
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可能他没有什么包袱在里面，
是的，
他也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中国人，就不是大陆人，所以对他来说就他就只看那个角色觉得好不好玩，他就决定要接了这个戏，所以其实在整个找的过程里面，我已经看到就是香港电影里面那种很多人的那种自我审查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情了。对，
自我审查，
对，
您说的是比如就拿选剧本这个事情来说，
嗯，
我还想问一下赵导，在这个拍摄过程中，除了您说资金的问题哈、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我们看资金可能这个缺口很大，然后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开始说那就黑白吧，最后一想呢，其实拍黑白还是蛮有意义的、
嗯、
我们拍出来了，也由于资金的问题它没有在短时间内去拍摄结束，正因为没有在短时间内拍摄结束，如果它在2014年之前结束了，就不会有两部分的说法、
嗯、
这个电影里面不会出现2014的香港雨伞运动、
嗯，
也正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把时间拖了这么久，让我们现在看到了一部电影包含着两个部分、
嗯、
所以说有些事情是天意吗？
我觉得人生本来就这样子的，
嗯，
从来都我从来都觉得从来都是会知道有些东西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你会得到别的东西，
是的，
你得到有些东西你会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有舍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想的太多，反正我是觉得随着自己的那个时候
缘分吧，
对，因为中间也是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叫八年框战，真的是才
的确
把这电影拍出来，因为我们申请政府的那个基金，本来大家都觉得很有信心的，结果政府也没批给我们，一毛钱都没有给我们，所以就靠我自己去找一些上比较熟的那些圈中的演员，有一个就比较算是大家好朋友的，他才支持了我一半的那种资金这样、
嗯、
好，所以整个过程我就觉得，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想过这种缘分的问题，我只是想到就是为什么在香港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变得那么困难，
嗯，
而且后来也是也有很多连外面的那些电影人或者说很多电影节的那些很有经验的那些 programmer 也会觉得奇怪的，包括就是香港国际电影节也没有选我们的那个电影去放，然后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你会看到，是香港已经跟以前那种很开放，什么东西什么题材都
很开放很民主，
对， 很多题材都愿意去拍的，
已经不太一样
了，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大的感受这样。
听您讲了这么多哈，从选演员上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嗯，
资金上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去拍摄地点也不是那么自由的，想拍什么都可以拍，所以做成一件事情，一部电影呈现出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大约，但是背后是要付出那么多那么多的辛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一下哈，没有关系，赵导回答不回答都可以。在电影里面提到了第二部分，男主角在牢里的时候，女主角来探望他，他提到他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心经里面的。您的信仰是佛教吗？
没有，觉得一些人生观而已，
人生观
什么宗教对我来说都是。
然后您还提到了，在这里面提到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比较有禅意的境界。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哈，谢谢赵导。我还有问题，就是拍摄整个电影过程中，您有什么非常难忘的时刻吗？当然了，时间跨度太久了。
那我觉得最难忘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拍了那么多年的电影，这一部是最困难的一部，这不是预算最低的一部，也不算是什么，就因为我觉得
题材吧，
好像就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因为这几年我都大部分时间我都留在香港，那个时候其实有机会去大陆拍戏，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我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尤其那些合拍片又要有些大陆的那种元素，又要有香港元素，当然常常是不伦不类的两种元素都搞得不好。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去拍一个，我曾经在北京拍过一个爱情故事的东西，但是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拍得比北京的导演好呢？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生活过，就没有真的知道北京联想的东西是什么，现代的北京的年轻人想什么。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后来进了大学教书，也是因为觉得哎，我至少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先，然后我就去选一些我喜欢的电影来拍。然后后来是香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我就觉得更需要拍一些属于香港的东西，然后结果我就用了那么，没想到就用了就那么八年的时间去，我从来没有花那么多长时间去拍一部啊，所以我觉得难忘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八年里面，我好像真的经历了香港的那个很大的变化，这样子。随着这个电影去看到了它的变化，看到香港人的变化，看到香港在跟大陆的关系的一个变化，也看到就是香港的一个社会跟政治上面的很多的一个变化，而且那个电影上映之后也有很多争议在后面，有不同立场的人，就有一些是说好，有一些是骂得很厉害的，也有就因为他们的立场去先有立场去看这个电影，看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些部分不是他们想象这样来写来拍，他们就不高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香港就变得，本来香港人是对所谓一直都对政治很能感的一个没有什么感，就不像你不像北京人，北京人对政治就一直都很热情去谈啊，就像香港一直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赚钱啊什么那种很物质的一个社会，而这几年呢，好像就是因为这些变化，就变得大家都很政治化，就推的两边都是很极端的那个。不是皇室就是男士，所谓都变得两边的都是大家讨论的东西，都是用立场来先讨论，我觉得很多都有些变得很不理性，虽然我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有立场，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很理性的去看待每一个事情，你不能因为你的立场就是人家说什么都是狗屁，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不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对，但是我觉得是非黑白，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在里面。当然，我觉得现在就变成为什么我刚刚说的非黑直白，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像有这个危险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子。
谢谢赵导。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所以有一些电影让我们见众生，赵导在拍摄电影的这个8年里，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感觉，见众生，让您看到了很多很多，如果不去拍这个电影，或许不会引发您那么深刻思考的东西。我还想问赵导，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个开头和结尾，咱们这个电影的开头是个码头，应该水还有好多桶都摆在那儿，这个是第一幕。有什么特意选择吗？还是
没有？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沙头角的一个空镜头，
沙头角的一个
空镜头，对
啊，所以第一时间就锁定了那个地点。
对对 对, 对。
然后开头的那个声音啊，我特别喜欢电影一出来那个声音，是不是有风铃的声音呢？还有鼓的声音？
对对，那对那个，其实我那个我们那个配乐是一个，就香港一个电那个音乐人是。有一种乐器叫 hand pan， 它那个乐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它是从我它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欧洲传过来，就是日本人就很喜欢，然后香港其实会用这个乐器的人不多，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盘的那个样子，是铜来的。然后你用手就这样来敲，
跟那个 drum 有什么不同？
对，有点
跟鼓
有
点
鼓
的感觉，
但是它不是鼓的，不只是像鼓的声音，
啊、
它铜嘛。
是的，不仅是鼓的声音，它要比它好像空灵一些。
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乐器。
我也很喜欢，它又有些偏风铃的那种声音。
对对。
然后那种感觉非常好。
对。
这个 hand pan 发出来的声音。几乎贯穿了电影的始终，
对对对，
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但是它第一幕的时候沙头角的那个景色，然后一出现这个声音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对，
所以这个音乐我特别喜欢，用这个音乐也只是因为比较喜欢，再没有其他的寓意了。
因为我觉得那种空灵的那种感觉也是很适合这个电影，因为我不想那个电影是很 melodrama 的那种，就不像那种很煽情的东西，我希望觉得有一点空灵一点，抽比较抽空一点来看这个故事。
是的，它会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这个听觉，然后黑白的画面又让人觉得很怀旧，所以感觉特别棒。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影的结尾哈，电影的结尾最后一句话是涌泉博说的，他对那个女孩说，起码我没死啊，你还帮我租了一块新田，以后香港人就继续可以吃到涌泉博出品的本地菜。电影这个时候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伴着非常优美的音乐，里面出现了涌泉博的小孙子，还有狗狗，都是特写的镜头，还有猫咪，水中涌泉博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水呢出现了涟漪，等再恢复的时候就不是涌泉博的倒影了，是蓝天白云，是自然的景色，最后又是沙头角街头的景色，影片在这儿就慢慢的结束了。赵导对于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是一种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电影你应该给人一点就乐观一点那种结局会好一点。尤其这个是这个电影就是讲香港嘛，然后就是等于讲香港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的那种。然后所以那时候也有人跟我说，哎，希望在结尾的时候不要太悲观这样。但其实我是很悲观的。 我对香港那个前途我一点都我不觉得有多大的那种很乐观的地方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为什么结尾也有一些所谓刚说的佛经啊禅的东西在里面呢、啊嗯、然后也有一点就是其实最后那个镜头就是最主要是那个小孩子的镜头，
他在玩什么东西、
啊、没有，他就在菜地
里
面
在
学种菜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香港人都会比较觉得既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到底他们该怎么认同这个地方、
嗯、
就是那种就 identity 的问题这样、
嗯、
好，所以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地方继续去住那个地方，就等于是我会觉得是香港不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不等于是因为我们都很多都老了或怎么样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东西。
嗯，
香港是留给这些小孩子，我说我有孩子，所以就留给我的孩子。香港如果他要留在香港的话，香港是属于他们的。好，对他们来说，他们到底接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香港才是最重要的。
嗯，
香港到底要保持以前的那种，或者说一直那种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价值观，还是说没有了这些东西还是香港吗？所以这个才是一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要思考的东西，也是现在香港最大的矛盾在里面。
嗯，
就是很多香港人也在思考这个东西到底，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不是它表面，就等于好像你来了西雅图，为什么那么多移民的人他喜欢到美国去？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立国的那种他自己的有那种就是对自由的或者说对民主的那种价值观的那种坚持，
嗯，
那种个人独立的那种坚持，才有独立思考的一个东西，才成就一个城市在里面。我刚一开始你跟我谈西雅图的时候，我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 open 的城市，
嗯，
很开放的，所有人都会接受对方，但是接受也不只是接受，只是接受那个种族上的接受，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来了这个地方，等于你就认同这个地方的价值观，他需要的那个民主，或者是需要那种自由，你什么话都可以讲的，你可以骂总统，你可以怎么怎么样的那种，但是你也需要有你的理由去骂或怎么样，不然人家也会骂你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有些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会批评一下，就是有一些中国人来了美国，他还是没有把这些价值观看得最重要的，他还是用着他自己以前的那种价值观来看这个社会。
嗯，还是没有那么 open。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留在大陆呢？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言论自由不是最重要的，吃饭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在大陆吃饭也没有问题啊，也吃得很好啊，经济发展得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留给一个怎么样的香港给下一代？我觉得以前香港的优点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中西文化的那种互相的冲击啊，或者说以前的那种电影什么都可以拍啊，什么话都可以讲啊。
嗯，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根本我不觉得这个就是香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不是想象我们生活过的香港。就我觉得这边放这个电影，我觉得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也是这一点。我觉得刚我放完最后刚一点半的时候放了一场电影，然后放完之后有很多外国人跟我聊了，有些在香港去了香港去过香港，也有一些从香港移民过来的人，也有一些大陆的来这边生活的人，然后他们都其实就都跟我聊很多这些地方的东西，他们都很关心香港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嗯，
哦，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主持跟我就聊了很，跟观众聊了很多，都聊得挺好的，就是大家都会，都在听我说现在的香港到底发生是什么事情这样，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想，就是有些知道一些东西，他们也有分享了一下这样。我在那个 Q&A 的时候，我说了很多我对香港现在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香港的价值观在哪里这样子，好，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香港，也有一些很多香港人是对中国政府是不满意的，这些地方，或者说对香港现在的改变很不满意的，为什么有雨伞运动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一人一票的那种选计想要的人或是怎么样，但结果没有，然后结果就很多人就是什么占领中环就是这样来的。康德也说过，就是所谓自由不是说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做，是你有事情你可以有不做那个事情的自由，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是的，自由不是你什么都可以做，而是你有权利选择不去做这个事情。赵导刚才说您还是很悲观的，但是在结尾处虽然是很悲观的，可是我那个小孩子的出现还有那个猫猫狗狗的出现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而且那也是一种您寄托的一种期望吧，对吗？您是悲观的，但是您还是对未来有所希望的。
我没有什么信仰，但是我挺相信存在主义的。
嗯，
就存在主义的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说，你对世界是悲观的，但是你的行动是乐观的。
说得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就是你，所以我在一个访问也说过，就是电影就是我的行动，就是最后那个牛学寿不是说了一句话，就是思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行动。
行动，哇哦！所以这就是导演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
思想的体现。
我继续讲我应该讲的话，继续拍我应该拍的电影，继续写我应该写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才就是我的行动。
嗯，
导演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不要写那么多批评政府的东西，你不要拍这个电影，很多人劝过我不要拍这个电影，但我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要为这些东西我先自我审查了一大堆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拍电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要赚钱的话，我不觉得拍电影是最赚最多钱的那个。你要做很大的导演你才会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这个是最重要
的。您的这句话让我想到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儿吧，即使会穷困潦倒，但你也会觉得这一生活得有价值。还有刚才我提到了涌泉博最后说的那句话，他说可以继续吃到涌泉博出品的本地菜了。这句话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其实我就觉得，就香港人本来就是在那种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变成今天这样子。
嗯，
所以香港其实很多是难民来的，就是经历过那么多年的奋斗，
不忘初心。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来了这个地方，或者等于这个土地大家都好好去在那边种菜的种菜，赚钱的赚钱，做生意的做生意，
嗯，
就成就了一个所谓国治城市。
我能体会到赵导是很爱香港的，您对香港这片土地是有着深深的热爱呢。正是因为您热爱，所以您才会有一些对一些人的做法，
对，
哪怕政府的一些做法，您会心里有一些情绪。所以您这句热爱也体现在了这剧里面的台词里。涌泉博也说了一句话，在他们要把他的地夺走的时候，涌泉博说，当你好爱这个地方，好爱这个人，你就会不惜一切的保护他。所以有很多人劝你不要拍这个电影，不要写什么文章，但您还依然的在写。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特别感让我感动，当你好爱这个地方，好爱这个人，你就会不惜一切保护他。所以从这部电影里我感受到您对香港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也让我想到了诗人艾青有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那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香港与大陆的文化的异同，就是您心目中完美的香港和大陆的 关系与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可以说一说吗？
我觉得最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其实香港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殖民地的统治，但殖民地的统治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外国去统治一个本国的人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强的东西去压住一个很弱的东西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因为那么多一百多年的那个统治之后呢，香港是无意之间或者在中间就是接受了一种价值观，接受了一种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一个价值观。当然他不是故意要一定要强加你身上的，但是你就是他统治的过程里面，英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好，他在用他的手法来管制香港的时候，当然他没有给香港太多的民主，但是他也示范了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东西。好，香港就看着他们，或者跟着他们的做法，包括政府里面的那些公务员啊，那种很多东西都是英国的那种他的制度下面的产品。结果就是就等于这一百年呢，就受了这样的一个所谓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等于接受了一个某一种价值观。然后到了1994之后呢，好，其实香港之前一直跟大陆的分别，我觉得不是那种不知是什么血脉的分别，当然没有血脉上面的分别，也没有说只是一种很穷或说很有钱的分别，不是这些分别。分别就在这些价值观上面，
在意识形态上面。
对，意识形态上面是为什么电影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香港电影人心里就没有这种什么不能拍什么可以拍的那种，没有这种想法。那大陆就有很多，你很多想法都不能拍出来的，你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大家都自己已经审查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上面，到底，所以我觉得应该思考是哪一种价值观才是你觉得是一种好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永远不会把这个矛盾可以解决掉的，我不觉得可以解决掉。不是说你给很多钱给香港就等于我会接受你的价值观，当然有些人会，其实香港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因为利益的问题他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那种人多的是在政府里面，他就觉得哪里有，香港人本来最现实嘛，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了。也有现在很多电影就是大陆大市场我就去那边拍戏，预算又大票房又大，为什么不去呢？就觉得这个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他坚持就是觉得他受过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来的，到底什么才是一个所谓我会觉得是一个所谓属于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到每一个国家我都是追求这个东西，为什么有些国家你觉得它不文明呢？文明就是它没有一个很世界的价值观在里面，这个才是最大的分别。
谢谢赵导，特别的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接受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采访，然后谢谢您的耐心，更感谢您真诚的分享，特别的深刻，特别的有意义。从这次采访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非常感谢您拍的这部电影。最后说一个有趣的话题吧，轻松点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采访。我学到了这两个事件，我还能体会到导演编剧的个人的观点，还了解到沙头角的这个地方。最后我学到了一个秘方，让我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秘方，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哈，分享给爱种菜的朋友。这个影片里面有说，种寒凉的菜的时候要撒一些辣椒，您有撒过吗？撒辣椒菜就不会那么寒凉了。永泉博说这个秘方没有太多人知道的，所以最后谢谢赵导。然后
谢谢
大家晚安。
来自心跳熟悉的一句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